从六入，触、受、爱、取，到有余涅槃。这不是深奥的哲学，是赤裸裸的生命现场。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触物，意知法，六根对六境，就在相遇的一瞬间，触升起了。冷、热、痛、离、酸、麻、喜、忧、苦、乐、受随之而来。佛陀真正要我们看的，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人生苦难概念，而是苦是怎么在这一刻开始形成的。世人往往就在这里失守，受一升起，心便急着反意，冷了想逃，痛了想聚，舒服了想留，不舒服了想赶快除掉。于是受不再只是受，心开始追逐，开始排斥，开始黏着。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。生死流转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，它就在一次次接触，一次次感受，一次次执取之中慢慢续上。所以阿含经真正锋利的地方，不只是告诉我们苦，而是把刀口放在最接近生命的地方。触升起时看见触，受升起时看见受，不急着在受上再添一层，我要与我不要。若能在这里看清楚，爱便不必继续成长，取也就没有那么容易成立，流转之流便在这一念之间开始转向。五事与异地，谁在接手？瑜伽师地稳定的五事生相应地，可以放回这个最初的现场来看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前端的门户，色声香味触从门前经过，是依根源境而起。这时候先只是看见、听见、闻到、尝到、触到，真正复杂的生命故事往往还在后面。异地接手了，一个声音进来，本来只是声音，可是心很快就说他在骂我，接着又说他怎么可以这样，再接着我一定要回他。一个声音于是变成了嗔。一个身体的疼痛本来只是苦受，心却开始说为什么偏偏是我，于是苦受之外又多了一层抗拒。这就是修行真正值得看的地方，不是把感官关掉，不是逃离世界，而是当异地接手之后，心还会不会照着原来的习惯自动滑向爱与取。受若被正知照见，它就只是当下的一个受。风来足动，风过足人在。若心不再追逐，也不再排斥，受便不必继续推动后面的爱与取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阿含让我们看见生命如何失守，瑜伽师地论则进一步把这个现场整理成可以观察、可以训练的心地道路。四禅八定与有心无心，不是登高，而是减法。竹子要挺拔，要去掉戒枝；心要安定，也要慢慢放下粗重的扰动。从有寻有事到无寻为事，再到无寻无事；从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到四无色定，表面看来像是一层一层往上走，但若从修行的实际经验来看，更像是在做减法，少一点散乱，少一点攀缘，少一点欲求，少一点心对境界的追逐，心因此渐渐安静、集中、明静。但这里必须特别小心，安静不等于解脱， 定很深，也不代表烦恼的根已经拔除。所以瑜伽师地论又把有心地与无心地分别开来，这个分类很重要。有心地中，心事仍在活动，无论散乱或极静，只要心还在活动，就仍然可以观察、休息、转化。而无心地所涉及的无想定、无想生、灭境定，则是在特定条件下，心事活动暂时止息。但止息不等于解脱，这一刀必须留下。因为修行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错误，就是把没有念头误认成没有烦恼，把境界很极静误认成已经就静。一片极静可以是修行中的一站，却不能仅凭极静就宣布已经到了终点。心可以止息，烦恼未必因此就近断尽。这才是有心与无心这组分类真正值得警醒我们的地方。有余涅槃，不是离开灵间。那么修行一路走到最后，究竟落在哪里？不是落在天上，也不是落在一个神秘的世界，而是就在这个身体还活着的地方。这就是有余涅槃所指向的重要现实。烦恼已尽，而这一起生命的身心依然存在。
饿了，还是要吃饭。
冷了，还是要穿衣。身体受伤，仍然会痛。年岁到了，仍然会老。差别不在于身体从此不再受苦，而在于苦受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牵引爱，取予新的生死流转。水还是冷水，石头还是硬石，身体依然会感受到冷与硬，但心不再因为一个受就立刻生出无止境的追逐与抗拒。感受来了，知道；感受变化，知道；念头升起，知道；念头灭去，也知道。如雁过寒潭，雁飞过去了，水面曾经映出身影。雁去之后，潭水不必把那个影子留住。结语：一念之间，便是整条路。如果把这三层放在一起看，其实并不复杂。阿含经让我们回到生命最初的现场，根、境、事、处、受、爱、取，看见生命如何一步一步失守。毗婆沙论进一步把法相与因果拆开来看，有漏、无漏、依生、苦果以及涅槃的差别。瑜伽师地论则把前面的观察整理成一梯修行的道路，从五十身相应地到异地，从散乱到安定，从有心到无心的辨析，最后回到烦恼是否就近止息。三者放在一起，不必急着把它们说成完全相同，它们的时代不同，论述层次不同，语言也不同，但我们可以沿着一条生命线去看，心如何接触世界，心如何产生感受，心如何在感受上生出爱取，心如何被训练，又如何在最深处不再被爱取推动。所以修行从来不是背时更多名相，也不是在虚无中寻找奇迹，只是一次又一次看清楚心如何起，如何住，如何东，如何定，又如何不再被他自己所升起的东西牵走。山风吹过竹林，最后一片芥枝落下，月光照进空谷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，只是心比从前清楚了一点。 不求长生，不求其境，只求如实，法尔如是。清禅行脚，瑜伽不只是坐得多深，而是心是否与当下正在发生的法相应。